圣经导读新唱365。八月二十四日，今日读经诗篇106至107篇，哥林多前书9章。导读诗篇106篇是第四部分哈利路亚诗篇的最后一首，开头和结尾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 ABCD 次 C 次 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本诗唱出了以色列的历史，并证明虽然以色列经历神的大能和良善作为，但毫无感恩的回应。首先一至二节对应48节，诗人呼召会众来赞美神。35节对应47节，是求神拯救的祷告。6至12节是回顾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对应40至46节反思神在今天救赎被掳的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如何呢？13至39节诗人满怀激情地揭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如何忘恩负义的，他们求神满足自己的欲望，还不断地试探神，并嫉妒牧者摩西和祭司亚伦，导致神的审判临到，又在圣山下面造金牛犊来拜，导致神要灭绝这些悖逆的会众，而摩西为他们代祷。他们后来又对即将进去的应许之地发怨言，结果呢，被神咒诅死在旷野。他们死不悔改，又拜巴利，吃祭死神的食物，犯淫乱而导致瘟疫。结果由腓尼哈起来用枪刺透那一对行邪淫的男女，才止住了灾难。随后会众在米利巴水发怨言，惹怒神的仆人摩西说了急躁的话，导致他不能进入应许地。然后以色列的第二代进入应许地之后，又拜当地的偶像，污秽了自己的身子。而这些历史上血的教训如今仍在重演。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的现状又如何呢？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子民不听从遵行神的话。诗篇107篇乃诗篇第五卷书的首篇，是一首感恩与智慧诗。写作结构是 AB 次 B 次 A 型。一至三节诗人呼召会众要称谢神，求神把被掳的俗民招聚回来，对应43节呼召有智慧之人思想神的慈爱，要留心以上所讲述的历史和预言，总有一天神会招聚属他的百姓。4至32节诗人唱出了神百姓的状况，他们在旷野漂流，又饥又渴，坐在黑暗的死荫幽谷，愚妄地走向死亡。还有海上忙于生意的人都在等候拯救临到他们，这些都指向新约救主耶稣的工作。引耶稣的名字就是神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意思。与之并列的是33至42节，诗人颂赞神大能的拯救。神的福音包括两个方面，义人蒙福，而恶人必然羞愧。新约哥林多前书9章，保罗讲论关于吃祭肉的自由，其实都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前提的自由。保罗接下来要论述使徒的自由，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质疑他使徒的权威，这源于他传福音做牧者不收取报酬。首先一至十二节上半节， 讲论保罗呢有权柄收取侍奉的报酬。其次，十二节下半节至十八节讲论保罗放弃牧者报酬的原因。第一节提出四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保罗是完全自由的，他是使徒，他见过耶稣，他牧养这个教会的信徒，所以如果质疑保罗的身份呼召，就是质疑会众的属灵身份。对于那些论断保罗的人，他就用反问的方式来辩护。首先，保罗有权利获得教会的供应，就如主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和使徒彼得一样，可以带着妻子来往各地，这些人可能都拜访过哥林多教会，从而引起教会一些人的纷争，或许他们都拿过此教会的金钱或物质上的报酬。保罗可能也结过婚，之后呢，妻子去世或离开后一直单身。他有权柄向哥伦多教会呢收取工资，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立和牧养的，这是教会习惯的做法，更是基督的命令。保罗就引用摩西的生命记二十五章四节，其实经文与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指属灵的含义，暗指传道人在他所牧养的人中间不应该缺衣少食，教会没有权利让牧者缺乏，会众属灵的生命的重生、真理的建造与牧者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教会轻视或者讽刺传道人，其实就是在羞辱神。当时呢，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或宗教的老师有四种方式维持生活：一是收取费用，二是寄居在富裕人家中，三是乞丐的生活，四是从事一个行业，最后一种方式极少人用，但这种不让人供养的方式让教师享有最大的自由，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和领受去施教。而哥林多教会里呢，有一些有权有势的基督徒，可能希望保罗收他们的钱，然后可以尊敬他们，并默认他们拉帮结派。保罗不接受他们的奉献，自然是有所考虑的，所以他执帐篷赚点钱，赚点生活费。由此呢，哥林多这般有钱有势的基督徒便以为保罗不肯合作，态度不谦卑又狂傲，肯定不是真使徒和传道人，就不认可他的权威。保罗在十三至十四节继续为此提出两个证据。在圣殿里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并耶稣生平所说的话，都暗示侍奉神的工人除了物质上的报酬之外，还应当有属灵的奖赏。接下来保罗开始解释他为何拒绝哥林多教会的报酬，因有人指控他的动机和用钱不当，他就有点气愤地说，我宁可死也不可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夸自己传福音的使命是从神来的，这个责任不是教会给他的，而是基督给他的，因为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而自愿去传就有奖赏，就算不情愿会有工资没工资，但神已经把传福音的职责给了保罗。那些因动机不纯而付钱给传道人的教会，最好不要拿他们的钱，要了反而以为是因为钱而做工。保罗要的是什么奖赏呢？就是看到有人不花钱而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样才不会滥用传福音的权柄。但是教会若甘心乐意，不说三道四，不以为是自己发工资给传道人，那接受这样的报酬是应当的。传道人若没有这样的信心，那迟早会被会众影响，甚至被控制。 那这种的传道的呼召就大打折扣了，甚至要怎样讲道也要问过教会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19-23节，保罗谈到传道人靠福音谋生的原则，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要清除拦阻非信徒前来认识基督的障碍。而有些人用钱或提供大房子来获利的筹码，把人引到他们自己的面前，却从未把非信徒带到真理的面前。教会一定要下决心清除这一类的引诱和胁迫。首先，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一共列举了六种人：更多人、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的人、软弱的人、一些人。如果传福音不受人束缚和辖管，也不受礼节、钱财、人的言论和环境所影响，那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自由服侍。保罗说自己不在律法以下，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是说不要圣经真理了，也不是说什么都跟他们一样，而是不把自己固有的宗派文化传统观念强加给别人。他心中仍要按基督完全的律法来行事为人，虽然行事方法上有所改变，但真理原则不变。切记，不可过分的律法主义，也不可过分的放纵主义。24-27节，保罗想到哥林多城市的体育运动会，运动员要想获得那松枝所编的冠冕，都要努力去训练，去掉赘肉，更何况在天国永生的路上赛跑的选手呢？那更要除去残累，不为得到第一，只为使命而坚持到终点，不然就被淘汰了。这种奋斗又好比一个拳击手，要想打败对方，不要打空气或者失拳太多。外在的饮食和工资待遇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灵性上不断的操练和严格的自律，以免服侍主的时候变得徒劳无功。所以真正的使徒要让身体都服从属灵的生命，免得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神淘汰了。应用，诗人再次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和应许之地的抱怨和背叛，他们最终被神淘汰，落得像以前迦南邪恶的民族一样的下场。难道进了应许地的选民就不会被淘汰了吗？圣经多次反复用这个真理来警告神的选民。使徒也被人论断说他不配做使徒或牧者，因他不拿他们提供的教会的工资。使徒不是不拿，而是有权利拿，但因为这个教会中有些人动机不纯，还有各样的要求和偏见，所以不拿。这是传道人在教会的底线。神最看重他所呼召的牧者领袖更多的关注属灵方面的奖赏，当然物质金钱上的需要也是不可少的，但是属灵的权威若只靠个人魅力、才能、职位来赢得他人的尊重，那只是世人成功的标准。一个真正为主侍奉并不以人的要求而工作的牧者，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或者接受教会的奉献。若将真理都怕得罪人，传福音都要看教会里的一些人的脸色，让福音变成了商业筹码，那这样的牧者不做也罢。让我们为教会不受人控制祷告，也为忠于真理不向世俗妥协的牧者祷告，要坚定地支持他们讲真理的权柄，并甘心乐意用奉献来供应他们，因为这是基督的吩咐。 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传道人的权柄